兄姊妹平安，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20章的30节到31节。在约翰福音20章的30到31节，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20章30到31，找到了我们一起读，1、2、3。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但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兄弟兄姊妹，在以上的分享中，我们给大家讲到3个转题，比如说得救、得胜，还有什么得荣。然后第二个专题我们给大家讲到的，就说基督徒生命的3个境界。第一个是与上帝什么为敌，第二个是与上帝和好，第三个应当是以上帝为乐。其中涉及了2个非常重要的范畴。我只有上帝能够给我们带来心灵的什么满足和喜乐，所以我们一生一世应当以上帝什么为乐。我们不要想也不要期望从我们自身、从我们任何人、从我们任何受造物得享满足的什么喜乐，那种灵魂的满足的喜乐只能够由上帝什么而来。所以我们要以上帝为乐，同时我们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好好管理使用上帝的今生今世赐给我们的什么一切。所以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灵修，基督徒的祷告，你要有境界，你要明白到底你处在什么境界，这是至关什么重要的。祷告本身不是稀里糊涂，祷告本身不是念话剧，祷告不是寻找感觉，就像今天早晨我们和大家分享的，真正的祷告之中，我们寻求上帝的生命、上帝的灵来充满我们，就他使我的灵魂什么苏醒，为自己灵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什么义路。然后另外我给大家讲到，不管是在牧羊教会的过程中，还是在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阶段上，我们要晓得有信徒，还有什么门徒，还有什么师傅，甚至我们如果用徒这个字，我们可以讲到有信徒也有门徒，甚至基督徒成长的丰盛、成长的完全应当达到使徒的阶段。当然这个方面很多保守的教会包括我所在的改革宗长老会，我们一般不用使徒，灵恩派一般用使徒这个什么字，但是这些方面改革宗长老会也不一定全对了，灵恩派一般福音派也不是什么全错了。狭义而言，使徒是指什么样12个使徒，但是你知道哪怕狭义而言，在新约圣经中12个使徒还包括马提亚，那是抽签抽出来的。然后第二个不在12个使徒之列的是保罗的，当然新约圣经还指的其他几个人也是为什么使徒的。所以从圣经神学的角度讲，使徒绝不仅仅局限于耶稣直接所拣选的那12个什么门徒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用使徒的时候还要慎之什么又慎，因为教会本身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当然不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肉身的传承上，而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所领受的上帝的话语的什么基础上。我先知的传承就代表了整个旧约圣经，使徒的传承就代表了整个新约什么圣经，先知与使徒的传承就代表了整个旧新约什么圣经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想利文斯顿 被称为非洲宣教的什么使徒的。所以说广而言之，甚至从语义学的角度讲，使徒就是传讲什么信息的人，就是被差派来传讲一定的信息的人，就是使者。从广义的角度而言，我们作为基督徒，每个人都应当领受了神的真理，接受消化实行，然后要把神的真理传讲出来。如果我们把神的真理领受了，然后默想消化实践，然后我们再传递给什么别人，我们都能够发挥一种使徒的什么功用和角色的。所以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领受了，你们实践，你们遵行，然后再教训别人什么遵行。说真正的传福音其实是啊，我们讲的大使命也有三个阶段。一般的教会是停留在传福音传福音，只要传福音就好，你传了几个福音啦，结了几个果子啦，洗了几个人啦，哎，这就是停留在传福音的角度。但是没有教会的生活，没有深度的什么牧养。有的人因为不参加教会反倒喜欢传福音，叫一毫遮什么百丑。有的时候教会内部问题特别多啊，弟兄姊妹啊，内争怎么办呢？看看谁是侧头啊，谁有恩赐也不服管，把他拆派出去传福音吧。所以不拆传，教会里就不得安静的。所以这些都不是，都是人的传统，人的招数，都不是合乎什么圣经的。但是这种现象是多之什么又多。今天我们不像安提阿教会一样，把使徒保罗啊，把这个巴拿巴，这些都是大有能力，非常成熟，能够治理教会，能够培训门徒，对神的真理理解的非常什么全备的，这些精兵强将要差派他到宣教的什么工厂上去。那新兵蛋子刚刚入营还不会打枪的，你就说把你差派到阿拉伯世界去吧，啊，把你差派到阿富汗去吧，意思说送他去当炮灰。他自己从来没有在真道上受过培训，没有系统的培训，他自己很多的创伤没有得到什么医治，他自己在自己的教会中就没有好好的误会过，你怎么能差派他外出传道，外出建立什么教会呢？啊，然后人家一看他了，哎呀，兔子叫门送肉来了。一到这种外邦的异教的文化中，基本上是全军什么覆没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我们中国大陆差派到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差派到中东，基本上是全军什么覆没的。因为你不会讲阿拉伯语，也不会讲希伯来语啊，对希伯来文的圣经不熟悉，对古兰经也不什么熟悉，你和当地的人当地的文化根本没法什么对话的。很多人到那里去就种土豆去了啊，种了几年土豆啊，然后就也种不下去，得抑郁症就回家了。所以中国大陆所谓的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尤其是到阿富汗，尤其是到中东，几乎是全军什么覆没的啊！这些不负责任的差派是伤天什么害理的。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人打着宗教口号，哎呀，我们要差派一万宣教士啊，我们要差派十万宣教士啊，我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我说你为什么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呢？那耶稣明明讲要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你怎么反着方向传呢？啊，耶路撒冷因为最需要福音啊，耶路撒冷宣教士，你怎么知道耶路撒冷周围是全世界宗教高度密集，文化高度密集，战争高度密集，也是宗教人士高度什么密集的地方？这是全世界都知道，但我们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就把那些啊教会里起纷争的，像年轻人不愿学习的，都差派到那里去。所以说真正差派啊，一定要差派保罗这样的人，巴拿巴这样的人，大有生命经历的，能够讲解圣经的， 能够建立教会的，能够在异教文化中征战且能够什么得胜的啊，否则我们就是让人什么去找死送死，这些方面是非常什么残酷的啊。所以我就常常讲，在教会牧养中，在教会拆派中，要多一些人情味，少一些什么宗教味啊，不要打宗教战争啊，不要让人在宗教上做炮灰，但是最终不是真正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没有真正爱主爱人的什么关系，这很可怕的。就像很多人劝我，他说志勇，你别在教会中牧会了啊，因为牧会人家把你当做雇工啊，很少人现在真正把牧师当做什么牧师的，或者是把牧师当做 CEO 啊，他就能够管理，把教会管理的井井有条啊，或者是牧师传道传道随传随到啊，哪个地方啊，这个马桶堵塞了啊，汽车轮子坏了啊，找牧师，为什么牧师全天在家啊，全时间在教会，而且他是我们的仆人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啊，这对牧师很多定位，但是很多牧师不能够以祈祷传道什么为念啊，另外很多牧师自己也不以祈祷传道为念。所以我就常常讲六四，讲使徒行传中的六四，你翻到使徒行传六章第四节，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但我们要以专心祈祷传道什么为事。所以当我们一个传道人啊，深度的祈祷，就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医治，得安慰，得平安，得亮光啊，得爱心啊，就能够深刻的明白上帝是谁，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啊，然后传道传道啊，神借传道啊来恩济万邦的啊。所以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什么哎，自由的。所以全世界都需要真理，本来教会是真理的注释啊，真理的注释和什么根基的啊。但是今天教会最可怕的是，我们不追求真理啊，不明白真理啊，不高举真理啊，教会变成了一个啊慈善的场所啊，教会变成了一个社交的场所啊，教会变成了一个宗教表演的什么场所啊，但是唯独缺乏深度的祈祷，缺乏深度的什么传道啊，传道人不能够以祈祷和传道为中心啊，传道人搞一些慈善的工作啊，传道人搞一些迷运的工作啊，传道人搞一些各种各样的文化的活动啊，学术的活动，但是唯独很难以祈祷传道什么为念。所以说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上啊，犹太人的神学家都是律法师，所以你看到新约圣经讲文士和什么律法师，文士不能够是神学家的，因为文士一般的是负责文本的什么传抄的，所以他们当然也某种程度上也精通文本，但是文士最重要的是负责经文的什么传抄，当然文士也有一定的教训，但是在以色列历史上最重要的不是神学家，因为以色列人没有神学家，犹太人没有神学家啊，因为犹太人不敢将上帝当作研究的对象，也不敢轻易提上帝的什么名的，所以他们最多是文士 scribe 就是经学士，其次就是什么律法师。所以对于犹太人而言，唯一的我们所理解的神学家就是什么律法师。所以你看到在整个圣经中有三个我们所讲的神学家，摩西精通上帝的什么律法，第二个伊斯拉，伊斯拉就精通上帝律法的大德的什么文士，他精通到什么地步，连外邦的君王就对他佩服配合的啊。第三个圣经中我们所说的神学家是保罗，保罗是大律法师加巴列的什么高祖的，保罗在新约书信中啊，对于神的律法有精准的整全的解释， 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我们很难明白保罗的神学。为什么很难明白呢？你比如说我给大家翻着一节经文，你看到罗马书，在罗马书的第六章，应当是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在这地方我们不用再读了。所以保罗说，我现在对什么人说啊？对明白律法的人。如果你不明白律法的话，基本上没法正常交流。为什么呢？你没有基本的标准，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的。你说的每一个词都有你自己的含义，但是和神的含义什么不一致的。所以保罗说，我对明白律法的人什么说。所以保罗也讲到，律法是训蒙的什么师傅，把我们带到基督的什么面前。如果我们本身不明白神的律法，不讲解神的律法，那么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因为罪就是违背上帝的什么律法。我们也不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死，我们也很难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道成肉身，为什么十架舍命。但是这个方面啊，当我讲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十架舍命的时候，我还要给大家补充一句，就是现代教会、上千年教会，包括西方教会，我们所忽略的是什么呢？我们所忽略的是耶稣基督的传道授业。所以我们强调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我们强调他被钉十字架，我们强调他复活，但是耶稣真正服侍他大量的工作是什么？传道什么授业的。所以耶稣明明讲，我以传道什么为念的。耶稣复活之前向门徒们讲解圣经，耶稣复活之后又向门徒讲解什么圣经，而且耶稣把这些十二个门徒培养成能够传道授业的什么师傅的。所以整个的马太福音你就看到，耶稣不是培养一般的信徒的，耶稣在他们已经归信上帝，甚至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基础上，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四章讲，来跟随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什么得鱼的。这些方面大概我们都错失了经义的。我们翻译圣经啊，肯定是带着译者的什么背景的。如果译者本身没有这个经历，他对圣经本身不是特别明白，他翻译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会把自己的想法什么翻出来了。所以我们学英文学这个翻译的都知道 A translator is traitor， 就是说翻译就是背叛啊，翻译常常不会把他的经历什么翻出来。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耶稣讲的是什么呢？来跟随我，我要让你得人如什么得鱼。 Come to follow me, I will make you fish as well 什么 man。 什么翻译呢？来做我的追随者，就是做我的什么门徒的 follower 啊。然后第二句，我要让你得人如什么得鱼。对不起，耶稣既不让你得人，耶稣也不让你得鱼，耶稣是想把你培养成 fish as man。 什么意思呢？耶稣说，我要把你培养成得人的渔夫。所以耶稣不是呼召我们先做什么，耶稣是关心我们这个人，耶稣是把我们从门徒培养成什么师傅。没有别的解释，就是这一个解释。所以耶稣也不给我们鱼吃，耶稣是教我们什么打鱼。所以从教学的方法讲啊，这个是我发音都发不出来，说老师是教人以鱼，或者授人以鱼，不是授人以鱼，说起来没有区别。就说一个是打鱼的鱼，一个是给鱼的鱼。说老师不是到处送鱼吃，真正的老师是教人如何什么打鱼。那现在很多牧师、很多同工为什么做得很辛苦呢？到处给人送鱼啊，最后把自己也送进去了，人家还是吃不饱。但是关键是要教他什么打鱼。所以这就是说， 要使他从门徒真正成为什么师父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带领教会、牧养教会啊，造就弟兄姊妹的时候啊，这个对大使命的理解也是三个层面的。一个层面是仅仅是传福音，这是很偏颇的、很狭窄的，当然上帝也祝福，上帝也使用。但是第二个阶段是门徒什么培训，你在教会中有门徒培训，这个教会在今日中国华人教会中已经相当不错了。因为大部分教会、大部分牧师缺乏门徒什么培训的。在犹太教的传统中，神学家是律法师。在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基督随后的时代，神学家是教父的。教父首先是有为父的什么心肠的。然后在中世纪的时候，所有的神学家都是修士的。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所有的神学家都是什么牧师的啊，不管是茨威里、加尔文、路德都是牧师的。但是在启蒙运动高举理性、高举学术、高举大学之后，所有的神学家都是大学教授的啊。韩老师，你同意不同意我这个结论？因为现在教会不要神学家的，神学家不要教会的。本来教会应当是牧者是学者式的教牧，教牧式的什么学者啊，现在做学者的都到大学、到神学院去了，那些牧会的啊都是不能做学者的，那些做学者的都是牧会失败的。所以就看到这个学术和牧养完全什么分离了啊。所以我一开始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啊，牧师就特别说，你千万不要到神学院去，那些神学院里都是找不到牧会的地方啊，牧会中失败了、受伤了，然后都逃到神学院里去了，你让这些人怎么教你牧会呀？ 他说 Seminary is cemetery， 神学院就是牧场，你可不要让他们把你坑了害了。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是全有什么道理。比较理想的是学者要有教牧的什么心肠，教牧要有学者的研究啊。啊，你不研究没有什么发言权。祈祷是深刻的研究啊，传道是把我们祈祷研究从上帝那些领受的亮光真正发自内心的什么传讲出来啊。所以说为什么20世纪、21世纪真正在社会上树立真理的旌旗、发挥真理主使的功，不得不讲不是教会的，是大学的。香港大学是相当于圣殿，学术的圣殿。那中国最有影响的不是圣俗教会，是北京大学，是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也比我们教会影响大。所以为什么大学反倒夺取了真理的发言权？为什么不光是在西方，在香港、在中国，大学反倒成了真理的注视和什么根基，教会反倒是不断的被边缘化，教会不断的成为民间组织。过去教会不是民间组织，教会是影响整个社会，个人、家庭、国家、公共层面、国际层面都是教会发挥着真理注视的什么功用。后来我想一千到一万，哎，想明白了，我们教会中没有了门徒培训，大学中极其重视门徒培训。你看那些硕士生导师，那些博导重视不重视收徒弟啊？非常什么重视啊！过去我大学毕业后想到北大，我首先大学关键是有大师啊，没有大师不是因为有个大楼啊，哎，所以我到北大我首先思考，哎呀，我想学法哲学，为什么呢？我原来学的是经济法、国际法、刑法、民法，但是最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施政法之公义是如何界定的，所以我就从研究施政法转向研究法律的理念、法律的公义、法律的什么哲学啊。那个时候在整个法理学或者法哲学领域中啊，最著名的首先是沈仲林什么哎教授啊。我一考试的时候啊，大概应当是五门课两门课不及格啊，政治课不及格50多分啊，然后综合课不及格。为什么综合课不及格呢？ 说宪法有没有效力啊？规定啊，一个党的领导。我说宪法本身就是分权的，哪能是搞专政的？肯定是不合宪法本身的，没有效力。结果这个分肯定得零分，这个综合课不及格，考了五门课，两门课不及格啊！但是我外语啊，两个专业课分都高。这后来沈先生是格外开恩，收了一个两门课不及格的，他也是真的是很爱护学生。啊，然后我跟着他学习做学问的方法。我现在为什么一边不会，一边能够写很多东西？因为沈先生做学问的方法是生活式的。你读书，啊，你读的哪个好，你写下来，啊，观点是出自于谁，马上把副总统他脚注什么做好了，啊，然后翻译，一边翻译的时候，然后整成和中国的处境结合起来，就是一个独立性的专注，而不是译注了。所以你在翻译的时候稍微一动脑筋，就变成你自己的什么专注了。所以他很会做学问的。我很多做学问的方法是从沈先生学的。然后我硕士毕业，1994年硕士毕业，沈老师说，哎，志勇你想做什么？我说看看能不能到大学教书。硕士哪能到大学教书啊，啊，但是那个时候还稍稍有点可能性啊。沈老师说，你去中央党校法律教研室找你那个师兄，哎，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然后我其实也不认识这师兄啊，中央党校从来没进门过。哎，去了以后啊，师兄一见面，哎，老师还好吗？我说老师不错不错啊，最近怎么样怎么样？好好，你就看看安排什么时候到这儿来。那我何德何能去到中央党校教书啊？虽然中级我没有去，但是我何德何能这个中央党校的法律教研室向我开门啊？因为什么？因为我有师兄在那里，因为我是他的师弟，因为我们是一个派系，因为我们是沈先生派，但是现在耶稣派不管用了。所以你看到教会丧失了门徒培训师兄师弟的概念，我们不知道从谁学的，我们彼此之间也不互相什么尊重。所以你在大学中，你做硕士生，你做博士生，你肯定要读老师的作品，你肯定，哎，我老师他的研究领域是什么，他读他的方法是什么，他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的贡献是什么。如果你不明白这三个方面，那你永远不可能做他的什么学生。你模马虎虎进去了，你能不能毕业？毕业论文肯定不过关的，因为你根本不是他的什么弟子的。所以你看到大学中啊是高度重视门徒什么培训，但是教会中啊，有的时候，哎，牧师，啊，过去有一个新加坡神学院麦西珍院长，老院长讲，他说有的小年轻人刚从神学院毕业啊，到教会中去牧会，首先训长老，啊，我是牧师啊，长老执事，啊，你们怎么要圣经怎么讲，长老哪把你放在心里啊？执事哪把你放在心里？因为长老他越长越老，而且他在这个地方不动。啊，你牧师可以请来，也可以什么送走。你还想训长老，长老不训你就是好的。当然他也老了，瞎眼了，敢讲。但是讲的就很有道理，就说牧师啊，在教会中很难担任牧师的什么角色。基本上在现代教会中已经没有了耶稣时期，特别是保罗讲的提摩太是我什么真儿子的。今天你看到一个会友，哎呀，这是我的真儿子。哎，人家讲我是你爷爷，他哪有那个概念啊？第一，我们做牧师的没有为父的心肠，没有为父的精力，我们也根本没有心把人家当儿当女来牧养，人家也没有心把你当做什么为父的牧者的。所以呢，今天的教牧关系中啊，是空前什么难处的。另外呢，本身牧师严格来讲，不管是你祈祷和传道，关键不是说教会增长啊，人数增加，奉献上升，不是的。所以我在教导中，或者将来在一定的培养中，说不是牧会，要改成什么牧灵，要真正牧养灵魂，要真正牧养人的什么心灵，要靠着主的恩典，使我们所牧养的每个人啊，能够从不信者成为什么信徒，要从信徒成为什么门徒，要从门徒成为什么 师父，你这才叫传道授业什么解惑啊，不是说哎呀给人家讲讲道拍拍屁股就走了，这根本没有那种不可能培养人的，不可能真正带领人的啊。所以说今天的教会要成为教会是难之什么又难啊。在一些地方有些官员啊，有些宗教局或者是牧师问我，他说王牧师你怎么看待基督教中国化，我说关键基督教要成为真正的基督教，这样才能够中国化、韩国化、美国化都不要紧，那是表达形式的问题。但是如果本身我们所归信的、所传讲的基督教，我们就不知道这基督教的经典是什么，这基督教的流传的正统是什么。到底就像刘晓峰先生也说一句，他说我们现在今天不是研究信基督教的问题，你研究的、你归信的、你传讲的到底什么样的基督教啊。就给我常跟人讲，哎呀，碰到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是在华盛顿，很多学者啊，很多政客或者很多政治家，哎，王牧师啊，我不信基督教。我说你不信哪个版本的基督教，你可能你不信的那个版本是山寨版的，你不信我也不信。所以我们切切实实的真的是要归回圣经，访问什么古道，通达实务，圣灵什么内证，确确实实的从不信者啊成为信徒啊，从信徒真正成为什么门徒，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然后从门徒按照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读的，按照你学习的功夫本该做什么师父啊。所以说要吃的是难咽的干粮，不要整天光喝奶。你知道今天在教会中啊，大部分人都是吃奶的基督徒，什么意思呢？对圣经没有深刻的研读，也从来没有说拜师学习，也没有读过经典什么名著啊，然后只是到教会里来参加受洗了、听听道了、哈利路亚了就完了。所以我到会友家去探访的时候，我一般首先去看他的家庭图书馆啊，一看家庭图书馆，学电脑的都是很多专业书，学法律的很多大过头的精装的专业书，但是真正好的圣经一本、七道本，特别是有关圣经的神学的专注的资料基本上一本也没有啊。后来发现有本关于基督徒生活的叫无毒一身轻，就说你看你的图书馆，你看你到一个信徒家里去，你看他不管哪个房间，一看他的中心部位到底摆放着什么，有的人摆放着洋酒，有的人摆放着什么电脑，有的人摆放着自己的家庭照片。但是你家里真正有一个家庭图书馆、神学图书馆，少之什么又少，基本上是没有的。然后有的牧师也给我讲，王牧师，我们现在教牧太忙了，忙得没有时间看书了。一个牧师竟然没有时间阅读研究，这是非常什么可怕的。所以荷兰神学家亚伯拉罕凯伯尔甚至讲，他说牧师的书房就是牧师的制胜所，如果牧师不能够安静的在书房中祈祷研经啊，然后领受上帝的旨意，领受上帝的恩膏，你怎么能够希望你在讲台上能够作为上帝话语的出口，传讲上帝的心意呢？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有需要啊长进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我给大家总结到，要从不信者成为什么信徒，要从信徒成为自觉的什么门徒，更要从门徒定制成为什么师父的啊。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读一些经文啊，请大家翻到以斯拉记，在旧约圣经以斯拉记，在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第十节，请大家翻到旧约圣经以斯拉记七章第十节。以斯拉是一个摩西式的人物，当教会里想说到以斯拉的时候就这样说，说摩西之后的摩西，此外再没有摩西。那就是以斯拉，他作为精通上帝律法的大德，他从巴比伦归回以后，把整个旧约圣经编辑什么成典， 说今天我们犹太人所读的旧约圣经，我们基督徒所读的旧约圣经，没有伊斯拉编撰的功夫，没有旧约什么圣经的。圣经不光是神所默示的，还有编撰的什么功夫的。最起码诗篇这150篇怎么编撰起来，这有编辑什么之功的。说伊斯拉就是被称为摩西之后的摩西，此外再没有什么摩西。在第伊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找到了我们系统。说伊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说弟兄姊妹，今天中国教会的归正，中国教会的成建，我们需要伊斯拉式的什么人物啊？伊斯拉式的人物有这几个方面。第一，要定制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没有志向，我们没有志气，我们天天打悲情牌，天天打寻道牌，天天打苦难牌啊！中国教会是全世界列你的对象。有一次啊，一个大传道人在上海的给我打电话，王牧师啊，能不能啊帮助我们募款啊，买几台电脑？我说大概你要募集多少钱啊？2万块钱吧。我说你牧养在哪个地方，多大的教牧啊，多少弟兄姊妹啊？他说我们大概10万人。我说你丢人丢大发了，你10万人一个人奉献1块钱就是10万块钱，你现在跨海越洋让我在美国华盛顿给你募捐2万块钱，这值吗？这不是丢你的人，丢中国的人，丢教中国教会的人，要丢我的人的。所以你知道中国很多教会，尤其是很多传统的教会，农村的教会，我就亲自听到一些传道人讲，哎呀，这种牧师啊，我们中国教会有人才，美国教会有钱财，两才一结合福音就兴盛了。你认为美国教会穷的只剩下钱了啊？所以很可怕很可怕啊！有一些教会内部不光是啊，管理上没有章程，信仰上没有章程啊。有一次我就给大家大胆的讲，求主怜悯，有一次开一个啊，一个会议，一个外国宣教组织，然后请我给他做翻译，一句话吓得我不敢翻译。怎么吓得我不敢翻译？他说中国国内哪个教会我们一年援助他200万美金。我吓死我了，我说哪个教会一年能够消化200万美金啊，全把他们培养成高级犯罪分子了，非常非常可怕的。以敬虔为得力的什么门路，多之什么又多的啊，这个方面我们要有深度的什么悔改的。我们确确实实不要打人数牌啊，不要打苦难牌啊，不要打寻道牌，要好好的认识上帝，好好的敬畏上帝，不要丢上了志气。所以伊斯拉定制，但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特别是体现在孔子身上。孔子说吾十五有志于什么学，孔子15岁就定志要追求那种至善的人生什么大学问。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15了，我们信主15年了，你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志向呢？弟兄姊妹，我带领大家灵修，带领大家祷告，不是一般的灵修，一般的祷告的时候，你要深切的问主啊，你是谁？要认识上帝。第二个问题，你要深刻的问主啊，你让我做什么？否则的话，祷告，进食，甚至传道、祈祷、宣教、差派都没有任何含义的，没有任何在上帝面前没有含金量的，因为不过是我们的宗教情感在发作。所以保罗甚至讲，我可以证明犹太人向上帝有热心，但是不按照什么真知识，最后高举的是自己的意，自高自大自义。自义到什么程度啊？甚至把荣耀的主耶稣基督都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的。所以我们务要认识独一的上帝，务要认识耶稣基督的。好，弟兄姊妹，此时此刻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也希望大家有2分钟安静的时间， 你到底在上帝面前定什么旨？你参加教会了，你承受主的恩典，你今天参加我们的这个灵修营退休会啊，要有基督徒的祈祷，基督徒的灵修，但是你首先在上帝面前明志，我的心啊，我到底想追求什么？我的渴慕是什么？我通过祷告，通过基督徒，甚至我的一生，我30岁、40岁，也许我50岁、60岁、70岁了，我在余生的光阴中，我到底要学什么？到底要做什么？啊，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的心，好让我们数算自己的什么日子，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到底寻求什么。所以我们安静啊，唯愿你安静向上帝求，啊，自己也在上帝面前定制，然后你写下来，啊，唯愿我们2019年9月14号，啊，不是中秋节以后的第一天，而是确确实实在你信仰的灵程中，在你与主同行的过程中，我这一天，我在上帝面前，我效法以斯拉，我定制，我要从信徒真正成为门徒，我要从门徒真正成为什么师父，你要这样定制。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第一点不仅要定制，说考究，什么叫考究啊？就是考据，就是要研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考究研究考据之功太少太少了。我有一次在美国芝加哥福音大会上，我听到神重用的仆人之一陈宗清牧师讲，说中国人呢，我们用理性爱上帝太少太少太少了。那圣经说 Love your God with all your mind， 什么意思呢？首先要用你的理性来爱上帝，如果不用我们的理性爱上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是谁，那我们的信仰和侍奉又有什么价值呢？所以陈宗清牧师他的话到现在我都记住，他说中国人呐，你们用理性爱上帝太少太少了，所以理性的爱是爱的深度的，情感上的爱是爱的热度的，意志上的爱和持守是爱的力度的。啊，今天我们缺乏爱的力度，我们缺乏爱的深度，我们只有情绪的情感的所谓的热度，而且这个热度因为没有真理的根基，因为也没有意志上的降服，这种情绪上的情感上的哪怕是爱情上的热度是不能够什么持久的，不是圣火而是什么野火凡火的。所以弟兄姊妹，在你定制之后，你要研究，你要考究，但是不光要研究不光要考究还要遵行。当你以斯拉的定制，以斯拉的一生就是分这三大块，定制四大块，定制考究遵行教训。现在教会中中国人包括我自己，我们常常是好为什么人事，都想分享，都想教导，都想做老师，都想做牧师，都想占据教会的什么讲台，但是真正定制考究有遵行耶和华律法的是少之什么又少。但是耶稣基督在大使命中说，你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要领受，你要遵行，然后也教训别人什么遵行。一个真正的牧师，真正的教师要一身作则，一身垂范，这才叫称之为什么师范的。但是今天在我们教会中可以用韩愈的一句话说，师道之不传什么久矣了。所以我们需要归回圣经，需要归回教会之为教会，需要归回牧师之为牧师。确确实实牧师不要仅仅盯着教会的规模，盯着人数，盯着钱数，这些不是中心的，关键是要踏踏实实的靠着主的恩典，要以祈祷传道什么为念，要有为父的什么心肠，要有以斯拉的种定制考究遵行，然后也教训别人什么遵行，这才是耶稣基督大使命的什么精义的。 好，今天我讲到这里，然后我们以下一些问题的解答。